肝如果不发生作用，它就是一块死肉。这块死肉如果能够帮助你的事产生对于境界的了别，那么这个根就可以证明它当时还有作用，懂我意思吗？所以根会有作用是事发生以后回过头来说，哎 buddy you are good， 对不对？因为你有你的 support， 所以我的眼视很灵光。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说眼见为凭，因为有眼睛替你的事作证，眼睛有眼睛根的作用，事有事了别的作用，两个是不一样的作用。根负责取向，事负责了别。因为啊，我们的眼根的色根啊，是不会失色明眼，对不对？他不会知道那个境界是什么东西。我今天对着慧玲说，你是慧玲，你的今天穿的是深紫色的衣服。嗨，今天我们张大哥怎么穿了一个荧光，那是黄还是啊？反正是荧光色系的颜色，全场我就看到你而已，大家都变得逊色掉了。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分别？是我的意识，不是我的眼识，是我的意识帮忙眼识的所依根，对不对？我取到这个相，我取到的相，老实讲，我如果不做分别的话，我的眼根在这个亮光底下，整个教室我可以同时看见，对不对？因为这个视角还算是在我能见的范围之内，对不对？如果我的眼根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们每一个人的相其实都在我的眼根当中现象啊，那我应该说我见到你们每一个人呢、啊、可是却不是嘛，对不对？我就见到那个穿荧光色衣服的张大哥，为什么？不是说我只看见他，是因为他最抢眼，他有境界力，他的那个颜色会抓取我的同时意识，因为我意识去了别，就更会让我的根取他的色，而根会有一种趋光性，因为哪里有亮光，根会往光的地方去取向，我的根不会在完全看不到光的情况下去取向嘛，对不对？哦嗦嗦我被他取向，所以我们的根就像是草一样会有向光性，对不对？会找它原具足的条件去合合，对不对？去取向。所以根的能力，根的能力就是印出显现出那个像，假说取向，其实取向是想，还不是它。因为取向是取名言相，不是取那个色相，因为色相在外面，色相是接的光源，对不对？然后呢，你的根的那个作用跟它相应，这说起来又复杂了。我不喜欢讲这么多生理心理学佛法搞不清楚的东西，只要摸到一点点边，你们自己去想下去。我只要理清楚最大误会的所在。现在我解释的是根跟事是两码事，可是它又不是没有关系，对不对？根的取向，根的显现相的能力帮助事的了别确定，于是我们敢说眼见为凭。可是问题，眼见就能够当证据吗？两个人根本比较近的说话，那你就应该一个角度借位的关系说他们两个在打 kiss， 对不对？不对啊，他们两个根本没怎样，你取的那个角度，于是你就揣测他们在打 kiss 啊，那是他们两个之间界位关系，你今天的取向，然后你再意生分别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根是根的作用，事是事的作用，各有各的作用。好，这是一根产生了了别，了别就是事。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事怎么生的，我就把事者是什么意思？了别为心。哎呀，谈到了别这个字又了不起了，佛法字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也不能多啊。了就是明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无分别，就叫了，对不对？了还有什么分别？了就是心满满的，就是那个样子。你说是一物即不中，所以瑜伽行派说啊，能缘的心呢、啊、是无分别，所缘的境，因为代名言故，所以有分别。听不哈？我再说一遍，唯识说，瑜伽行派说，能缘的心 一定得要无分别，因为他如果有成见，分别就是成见嘛，你已经有个角度，已经有一个我要什么，如果你已经决定要什么，你只会看到你要的东西，其他东西你视而不见，对不对？如果你保持一个非常狭窄的心，你是看不到除了你要的东西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如果你要能缘一切法的话，你的心必须要去掉分别，对不对？懂我意思吗？而心本来是没有分别的，如果你不加上同行意识的话，对不对？你不带着成见一起同伴随行的话，你不可能对镜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什么，一定不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本来的心就是那个状态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能源的心本来一直发而对不对？无始以来它就一直是无分别的。所以唯识行派的真实意义说，是跟智合分啊，贫盆本质上是一个，不是两个，是智合分，贫盆一个。今天唯识虽然讲转世成智，那个转者是转名，因为你的事能够如理作义了，所以这个事改一个名字叫做智慧。事不是杂染，事在唯识的定义里面，它的自性无际，无际就是含藏一切法的种子，它具足一切的可能性，它怎么会是坏东西？它不是坏东西。修行也不是要破坏这个事啊，转成智，智是这个事的用，事是体，智是用，依着如理作义的事，自然能够展现出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的三种菩提作用。转个什么头啊？根本没有动，事跟智从本来一直都是一个样，而只是要什么？只是要出生无量智慧的抉择，来进行修跟串习。你必须要修断一切的恶，对不对？恶法是怎么生的？自以为是嘛，对不对？明明取向分别又硬要凹，就是这样啊，眼见为凭呢、啊、你老是看见没看见的，老是看不见你一直在看的，然后呢用你的自己以为是的名言创造很多的理论，然后呢就一定认定是那个样子，只有死路一条，没有第二条路。你只要如实看见事是这样生的，你就有权利参与他怎么样向于圣道，出生无量功德，对不对？里面根本没有半点委屈，也不需要做什么样子的断跟求，无所断也无所求，你要断什么？你要求什么？不会就学，错了就改。如果连圣人打鼓都有失错，你哪有一刻不学习？你哪有一件事情不需要学而不需要改变呢？每一件因缘都不一样，你就必须要学，你就必须要改，这个就是天真天经地义的事情。否则我曾经跟基督教徒问他说，为什么上帝在诺亚方舟那个时候跟诺亚最后大水退去的时候还跟他商量，然后诺亚跟他约定，请你不要再降罚于这些可怜的众生，然后他的天主说 OK I promise you， 对不对？我曾经跟基督徒说，哎，你们的天主也会犯错，他也需要学习、啊、他们跟我讲，他这个不是学习，他那是谅解他所造的众生有犯错的意志。我接受他的理由我接受他的理由，这就是缘起，很庄严的缘起。我相信他是有圣德，你愿意知道，虽然这些都我认定是我所造的子民，可是我赋予他们自由意志，他就有犯错的可能性。可是你怎么样去，你是不是应该跟他背起共同造业的后果，对不对？他所造的业有你的声音在里面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说，你们的天主跟我们所造的业都要背啊，他要背我们的共业。他说是啊，所以他非度每一个人嘛，所以圣经上说神爱世人， 可是呢，很多基督徒只爱上帝，不爱世人，还世人把他分为罪人，要下地狱的，跟他们的教友。我说你怎么可以区分人类，区分神所造的人？这也不是我讲的，上个礼拜天，不是刚过去的，就是刚过去的，再上一个礼拜天，我去参加那个空师傅的那个论坛，里面他说了一句话。可是他话马上讲回来，我们佛教徒，佛教徒天天拜佛，就只是爱佛，从来不思维什么是众生心。哎呀，妙！两边都骂到，但是讲同样一个真实的道理。什么是真实的佛法？不是一切法都是善，的确有等地、次第、宽狭啊，宽窄、深浅、窄，那个窄是只有依着自己的喜欢不喜欢来分别。宽是能够包容别人不同的角度。佛法要你无量无分别，乃至于去分别说，对，我可以包容，我可以接纳，我可以协助，那还有自他。佛法要把这个自他的界限还得给拿掉，观察我们的心，要观察到这样子的地步，这才叫做一根了别。最后讲色，色是什么东东啊？佛法说色不在心外，色不迷人啊，人自迷。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女色啊，色其实不在心外啊，可是我们心迷了，以为它在心外啊。心外的色如果入到我们心里面来被我们见，对不对？那我们每见一样东西，世界就会少一样东西，不是吗？你说啊，不对了，它的光到你眼睛去了，它的声音到你的耳朵去了，那一个东西拿开它的色、声、香、味、触，你把任何一个外面的色法拿掉，色、声、香、味、触这五层的元素之后，请问那个东西剩下什么？你说，哎，扣啊，应该剩下原子。那请问，原子如果是一个色法，它是不是还可以发生色、声、香、味、触？对不对？你继续拿嘛，你继续把那种色身香味触的元素都用你的四分别把它拿走嘛，对不对？你一见，你一对，它就被你取了，取了之后它就没有了，对不对？你看天底下这么多人都看他一眼，好，不要说每个人都拿走他的全分，每个人拿走了一滴点，一级为好了，每个人一看一眼就拿掉一级为，对不对？这么多人看过他了，这么多人听过那个声音了，那级为早都被拿光光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山还是山，河还是河，虽然还是黄河会改道，对不对？于是我们今天每天看落花流水、山河大地，每天都不开悟，为什么？没有学佛嘛，对不对？老在这境界上搞烦恼嘛，生分别嘛，起正爱嘛，对不对？造善恶嘛，受苦乐嘛，都在搞这些生死业嘛，没有别的事嘛。可是所有这些反转的由来来自于关心，看得到念头打哪来，进一步问往哪去，于无助心中生一切的功德，是不是这样？全部的佛法他们啷当加一加，顺一顺，排出一个次第，都是阿赖耶。可是问题在哪里？我这样子讲，你如果完全通达了，而且呢再也不会对境界起那种戏论的心，我们说你接近开悟，可是这种接近开悟的心是一种很虚无、很空洞，没有太大，没有太大作用的心，对不对？虽然它能很有作用，可是呢，会空荡荡的，什么东西不想管。哎呀，人呐、啊，万物带不走，就开始感怀来了。对不对？长吁短叹的东西来了。佛法、啊、最被人看不起的就是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你舍了用，归了体，要依了体起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学习厚德智的开始，是不是这样子？你再发起一个广学厚德智的心，这个时候你 踏上成佛之道，否则你的生命呢会慢慢的没有烦恼，可是呢是因为远离一切的尘劳事相，事事不关心之后，把心打横了之后，产生一种好像不需要烦恼什么东西的状态。你只要一丁点习气现前，那个对境就会引发你无量的烦恼，只要你敢做什么的话。所以如果你的习气究竟没有清净啊，你还是一被人家按按钮，立刻核子弹就爆炸。为什么讲核子弹？因为是连锁反应。所以我们呢，大乘就跟你讲，不是要浮现行，也不是要断掉那个种子的观念而已，想通了不够，要清净习气。习气可以一直不断的透过学心的典范，可是不需要被绑在任何一个习气的漩涡里面。所以佛法一直要去对付的就是清净习气这件事情，不只是要让什么现行不发生，也不是要得到一些所谓正见的种子，然后让那些有漏的种子呢毕竟永断而已，这些也是个过程。可是真正的过程，如果你可以直接走佛道这条道路，你根本连浮现行断惑种子都不需要从那边下手，直接从习气下手。怎么习气？用正闻熏习去建立什么？建立圣道成佛之道的习气，用你成佛之道的习气来转变凡夫或者是外道或者是魔鬼神三途众生的习气。因为一心不二用嘛，你努力的专门用戒保任你的坏习气不造，对不对？用圣道的意志力努力去学去行圣道的所当为，对不对？等这个圣道的心意识所发动的三业熟了，我们叫做生处转熟，过去那个坏习气熟处转生，慢慢的这就解脱了，慢慢的这边就熟能生巧了，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如果只是改变行为，转变典范转移，就是改变一个你学习的典范，不重要，因为你不过拿一个新的典范替代那个旧的典范，可是如果你绑在那个新的典范上，你还是绑住，对不对？所以你还要更上一层楼，你要一直不断的观因缘，因缘就是心啊，因缘就是念相续啊，观因缘之后呢，产生流畅稳定专注的抉择慧。所以既然所有典范都是因缘所生法，我就不怕用典范，但是我就不会被典范绑住。所以念头你如果真的知道它是怎么升起的，你就如实让它怎么升，于中不增不减细论分别，不起染尽的论断，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入到无生无灭的无为法性。你只要能够安住法性，一切杂染就不相应，一切的所缘一概清净。那个时候的境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个时候啊，你在持咒，你在念佛菩萨名，那个功德力，那种相应力，真的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你说啊，讲破嘴没有用，修密修密 OK 啦，如果我要修 something 我就一定要拜拜，对不对？用涅槃示现，用涅槃示现，对不对？当然了，一个佛出世，我们就有正法多少年，相法多少年，末法多少年。我们这些做佛教的圣弟子的人，就是要传这些明灯。什么灯？佛的灯，不是我的灯。我这一念心呢，还是凡夫心。引你们去看懂佛经，学懂菩萨的论，你学做一个修行人，照着经论戒律上面的道理跟方法去做，然后你自己去证那个结果，不用老是要求嘿，你要给我当典范，你做到，那问题是我做到你就做我的 0.3 呢，是这样的，我永远 必须要比你 领先 0.7。 所以我那天听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姐妹啊，她说她在 阿里山州族那边辅导他们做有机蔬菜，他说他一点都不会种，他说手无缚鸡之力，那个在山坡上开玩笑，那个只有那些山包大哥他才能够上上下下搞，可是他说的一口有机蔬菜是完全不会种，可他干嘛专门卖给各大都市的这些有机的这个批发站。有人能说的说，有人能修行的就修行示现，有人呢能够在戒定慧上各有殊胜的成就，所以佛当时就需要有十大弟子，对不对？阵仗一排开来，要论义就派谁去，对不对？要讲空就派谁去，对不对？要讲戒就派谁去。佛教啊，佛当时所教的就是十大弟子的个别殊胜功德。如果啊，讲戒廖成年去，修定示现神通廖成年去，什么都廖成年，那全部就他一个人就包办了，其他人干什么？靠边站。那佛法就不是佛法，佛法就不能够表现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依照他的个性，依照他的偏好，你就在那一性上可以成就一切。你只要善用你的长处，但是要控制，不要把你的长处变成压迫别人的短处，只是这样，对不对？你何必要求每个人都是完人呢？因为完人就完蛋了，你们满了嘛。所以我第一次到这个天主教堂去啊，你看我这个人真是外道种心，在天主教堂去看那个神父去放幻灯片，他就放了一颗圆圆球啊，那个圆球就有个缺口，他就一直滚啊滚啊，一直在那边唱着歌啊，一直在那边嘟嘟囔囔念，说我要去找我的 missing piece 啊，那个漫画就是 a missing piece 啊，一个缺了一块的圆呢，他就找。找到有些那一块太大，有些那一块太小，最后找到一个 100% 的 Mr. Right， 塞满之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也不能说话。他说：“人生好苦，原来地狱就是圆满。”他就砰一吐，就把那个 missing piece 都吐出来，高高兴兴的有缺陷，继续走下去。这就是你在经上会看到，在弥勒上生经会看到流祸润身，流祸润身的意思不是那个菩萨还有烦恼祸，而是他视线好像有烦恼的尘劳死。如果他表现的 100% OK， 他在长极光净土你怎么看得见，不是吗？他就是坑坑巴巴的跟我们人一样嘛。但是你会发觉他有圣人的性格跟思考，是我同样那个处境我想不到的，对不对？而他也可以在你身上发现你有一些圣人的特质，那彼此发现好处，把好处一直不断的由生处转熟，把那些短处从生处把从熟处转生，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论点，慢慢修行就成就了。哎呀，我小时候看到那个 A Missing Piece， 我在天主教堂开悟，原来菩萨道容易行，不难，用人的性格就可以行。佛道虽然长，路途内容虽然艰辛困苦，可是 OK， 放眼望去每一个人都是菩萨道友。当你能够把每一个人看成菩萨道友，你心就愉快了，对不对？谈了一个小时没有入文，有了吗？其实我已经讲完了，一根那个境界是色嘛，那后面的作意正行是了别嘛，这个是根进士，对不对？是不是根的功能具足，根不坏，境界也要现前，对不对？什么叫现前？能够升起作意，这叫现前。所以每一个互相需要彼此哦。怎么样能够证明根不坏？你看到境界的时候表示根没有坏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能够看到境界？是因为你了别的作意心正起啊，作意心，你注意到他的时候，你引出一个跟他相应的种子，然后跟那个境界啪嚓刹那相应，那个时候叫作意正起。作意心引你的心种趋到你的自心相，当你的自心种跟自心相相应的那电光火石那一刹那，我们就叫做境界现前。 由此可以证明根没有坏，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三件事情是不是必须在电光火石的同一刹那聚时成就，同时而转？是不是这样？这不是要你们听我的话理解，是要看你们回去随便找哪个念头，你们现在正在想事情的那个心，你们正在起分别的那个念头，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耳朵要听得明明白白。明白什么？明白，如果你一直明白都是在我刚才已经讲过的话里面，对不对？你就在参话尾，你永远参不到话头。话头是什么？你正在作意正起的那一念心，你是贴近在哪一个我的音声嗡嗡嗡的音频上，你起的作意是什么？其实根茎不必论，但看作意。因为作意含心种子跟境界的相应式，这个相应式里面就有根跟茎。请把课本打开84页，打开84页，这是我们以后讲文的时候会再重新讲，今天略略的跟各位看一下。这是结论，本论的一个结论之一，本论这边有几个结论，这是其中一个。你看这段文的标示是什么呢？三成立增上原一不无，增上原一是什么？根，根不是没有的，但是呢根必须跟事具有一，对不对？也就是要同时有功能，如果根没有功能，事是不会发生的。这你所讲的事是前五事，意识不需要设根，对不对？所以它纵使没有设根，因为它一的是心意识三，彼此互为根，对不对？我们上礼拜讲的心意识三彼此互为根，所以它不需要另外一个设根。我们假说心意识三一的是什么？一的是心法，一的是心意识三彼此嘛，产生一个三位一体的功能。那么前五事呢，它会发生唯缘内摄，对不对？这是我们前文会谈的，这我们入了本文会再看。内摄是什么？内摄旁边请写相分。我们不是缘外摄，前五事发生不是缘外摄。你说不，哪不是？我明明就看我心外的法。对，心外的法有你的所缘境，但不是你的所缘缘。你的所缘缘必须带在你的心，如果你的心带不起相，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相上生了别。如果境归境，境在心外，你的心不起跟那个境相应的相，你就根本不可能把你的心丢到外面去，在那个境界法上生出了别。一定有一堆人听不懂，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眼球挖出来往你要看的东西上丢，对不对？这个叫做取相啊，这叫做缘境啊。可是问题，我们看东西不是这样看的啊。你说啊，讲科学一点，好啦，用眼视来看，光线打到你这个外境上，外境上折射，你取到你折射的那一分，对不对？好，你就拿物理跟生化特质，你取在眼根，如果眼根就当作这个嘛，对不对？在眼根上所现的相，那相是什么？网膜能难是倒立的像，跟你看到人是倒立的吗？不是啊。从此科学家就要问，是什么东西让我网膜上所显得人的倒立像，或者一切万物的倒立像变成正的？你们以前学物理光学的时候问过这个问题吗？我问过呢，老师说拜托了，请你出去。我以前我们班上有两个爱因斯坦，我爱因斯坦 1, 他爱因斯坦 2, 两个老问问题，老师很难过，上课上不下去，因为无法回答。我就问了一堆的问题，我说这问题不是很明显是问题吗？你画出来那跟我讲网膜上所现的像是倒立的，可是我怎么看？我只有人倒立才有办法把人看人倒立，可是我人倒立的时候我所看到的人应该是正的才对啊，不是吗？可是为什么我人反过来之后看的像是倒立的呢？显然 something wrong, 你的理论有问题嘛。他说啊，那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解释的神经作用。神经已经被发现了，你怎么没办法解释呢？那个神经是怎么把倒立看成正的嘛？表示神经很神经嘛。 对不对？神经没有如实嘛，你神经颠倒妄想，所以他才会看成颠倒的嘛。他把颠倒再看成颠倒，所以他就看成正的啊。我这个问题一直到我高二，我看那个叔本华的书，我找到答案。哎呀，原来这是意志所缘的表象境界。我那个时候知道，我们有一个意识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去取这个外向的表象。叔本华就说，那个表象不是外面的东西，是你今天在你的心的这头用语言哦，他很清楚的讲哦，用语言带起那个表象的意义，然后在上面生分别。那个时候我没有学唯识，后来我大二的时候去哲学系上维根斯坦，了，完全明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时候我已经学唯识了，可是我就看到唯识比维根斯坦更高明的地方。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苦乐受、大小想、妄想分别这么多的情绪，怎么来的？那神经就是一个快跟慢，对不对？频率不同的扰动相，怎么会就把某一种扰动相解释成兴奋，某一种扰动相解释成悲哀，或者是极端的沮丧？我以前问过郑新雄，我那个教变态心理学的老师，他现在已经往生了，我就问他说，我们吃了肾上腺素啊，就打了肾上腺素，然后呢全身的内分泌开始燥热起来，可是呢我们读的那个书做了一个实验，那个实验就是说让打肾上腺素的人去看一个非常撩情的 erotic 非常撩情的色情的卡片，然后呢他会去解释那个卡片让他兴奋，因为他被告知他说打的是葡萄糖。那有一组人他打的是肾上腺素，他也被告知是打肾上腺素，他也看了撩情的画片，然后他就解释说，对了，这个境界这个卡片让我也兴奋，可是我知道那个是药物的作用。可是同样被打等量肾上腺素的人，去看到别人吵架，去听到一个 rock and roll 或者是 hard metal 的重金属的音乐，他说我不喜欢听那个音乐，是我心里不舒服，因为他也被告知他打的是葡萄糖，他无法用合理的理由去解释我的心情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知道找境界当理由，对，境界是理由之一，可是不是全部。真正你会有主动那样的扰动的情绪，而你用意志力压服不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另有原因。哎呀，我那个时候就配合，非常非常佩服心理学，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理学比不上佛法。因为一个神经的反应的一种 level 一种水平程度，它只能够告诉你我有那种昏扰扰相，可是那种昏扰扰相的水平怎么会被解释成苦或乐？为什么？因为同样一个我们认为苦的境界，有人认为乐啊，对不对？于是又有思想，又有性格，性格又有先天一根后天，然后又开始有交互学说。我后来就觉得啊，一切的四学不过都是自圆其说，所以叫做四学，但并不是没有用，它可以描述相当多的现象，这是不错。可是佛法要做的事情不是描述现象，佛法是要给生命找出路。可是佛法发现生命自己会找出路，你只要不太用你的分别心去预定如是，不预定如是，反而用的是我们一直所谓的无分别的如实智就可以。所以这个训练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唯识教观、三指三观、法界观、般若中观这一切的教法。可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些教法还在彼此较量哪一种解释比较好。我一直讲那个比较好不好的问题，就是像香港脚的药跟感冒药去比较一样，你不论病的差别，你干嘛论药的差别？然后呢，别人的药性、药味、疗效所对治也都通通不一样，然后你就望文生义，把人家的方法讲错，然后就说你自己讲的是对的。佛法老是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就不对了。底下就说了，既然前五识所缘的都是心的相分，不是外境，当然是拖着外境，然后呢在你心这一头变起一个相，对不对？取一个相，然后呢你说既然如此，如何也说缘等为缘？ 表示说能生事的缘缘就是条件啊、哦、会让我生出这种了别哦，它是好它是坏它是染它是净，一切境界色的了别应当只要靠色法就好了嘛，对不对？我只要视具缘色不就好了吗？干嘛用根才要干嘛？可是问题视不能见，视如果没有根，他可以自己独头想想，就自己一个人想爽的，对不对？他没有办法用你的眼根去取到的相，然后归罪给眼所见的外相，说都是这个偷压贵，让我看起来怎么看都圈圈叉叉，对不对？其实你自己心里面已经内分泌失调，你依着你的眼根当作增上缘，总算找到一个让你情绪下台不是你自己作怪的理由，总是境界的错。所以你的眼根是给你的事找借口用的一种帮凶，我们帮凶给他一个很漂亮的名称叫做增上缘。你看都是你都是你，对不对？于是 指头就指向外面去了。哎呀，更麻烦的是、啊、同行的意思，同行的意思也是增上缘呢、啊，对不对？过去的意思又当作等无间缘、啊、这讲起来就复杂了啊、我们不要谈那么细趣、啊、就以前我们白板上画了很多很多表里面所要谈的东西，我们今天主要谈这三个要素，所依所缘跟作依，专门谈这三个。你们今天回家的功课就是去一直不断的训练你自己，看你今天念头刚发起的时候那个作依心，然后呢再推知他的所依跟所缘在哪里生的。所依的意思是这个是在哪里生的，不是从哪里，不是谁生出来的。根是不能够生出事的，可是事是在根中生起，就像空不会生一切法，可是万法在空中生，懂我意思吗？很多人讲啊，空生一切法，空会生啊，那糟糕了，你这虚空啊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掉下一颗砖头，如果我们能够把你扎开悟那就算了啊，扎成变阿达就完蛋了，空怎么会生呢？对不对？空生说，空不障碍生，名为空生。空是无障碍法，它不障碍一切色法，在空中生，这是空生的意思。你不听我这样讲，你会解释空生吗？这不是我的解释啊，是佛陀自己的解释。